恶包重大转向一航班涉中共机密。谈判代表中毒事件诡异反转。上海帮生鱼做核酸，网民嘲讽。美有意组新联盟，成员包括台湾。中俄捆绑，外资加速逃离中国。北非惊现神秘五角星。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重庆一架货机原定飞往俄罗斯，却中途折返，被认定曝光了中共在俄乌战争幕后扮演的角色。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28号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出现重大转折，这个势必会给中共和习近平带来影响。有观点指出，习近平掌权九年多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和普京结盟。四川航空一班由重庆飞往莫斯科的货机25号起飞之后发现机械故障，然后折返，在空中盘旋5小时，耗尽燃油之后着陆。令人费解的是，这一则咁不起眼的新闻却惊动中央级官媒，被新华社和央视报道。当时正值拜登造访欧盟，拜登在布鲁塞尔一个记者会上谈到和习近平的视频通话。拜登表示，虽然自己没有发出威胁，但是相信习近平已经明白，如果帮助俄罗斯会将中国处于重大危险之中。重庆班机返航是否跟这个背景有关呢？特别是四川是中国的重工业兼军工基地，有生产歼20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更有中国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基地。而美国 CNN 3月中旬曾经引述政府官员指出，俄罗斯向北京当局讨要的军事援助就包括无人机。25号返航的这架货机并不是唯一班次，航班数据可以查到，仅一周内这个航班就向莫斯科送了3次物资，所以有猜测指出班机装卸的是中共军事援助，可能被美国捉到鸡脚，只好临时取消。台湾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在关键时刻节目中提出更进一步的质疑，如果美国真的掌握了重庆班机的消息，那消息是怎样泄露的呢？美中又是通过哪个渠道进行交涉呢？吴子嘉说，这个一定不会是美国大使馆和中方直接交涉，因为重庆班机上装载的可能是军需用品，事件可能涉及中共国防部门。吴子嘉推断，事件经过最高层级，中方是遭遇美方的重大威胁才做出这样的让步，并且出动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公开班机返航这件事，就是同时对俄国、对美国亦对中共内部申明立场，未来不会再有军事物资支援。在这个转折发生3日之后，3月28号，俄罗斯被指对乌克兰做出重大让步。金融时报引述4个消息来源透露，会在29号启动的新一轮停火谈判中，俄罗斯取消之前几个核心要求，不再要求乌克兰去纳粹化，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同意乌克兰寻求美国等国家的安全保证，但继续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从俄国的让步来看，在拜登呼吁俄国政权更替之后，普京似乎着手撤出乌克兰，这个对于和普京结盟的中共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吴子嘉分析说，美国一直紧盯中共军援，其实不单只是为了防备北京支援莫斯科，亦是为了惩罚中共，将中共拖入乌克兰泥潭。政论人士颜纯欧亦都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目前俄罗斯退而求次，只是想巩固乌东战果，但乌克兰是否能够接受这个结局还是一个疑问。在人民死伤无数之后，还要割让国土，在形势有利的时候放侵略者一条生路，乌克兰可不可以吞得落这一啖气呢？ 与此同时，北京却坐在了火山口上边。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将为联俄抗美付出代价。两面人做不耐，背离俄国是小输，同俄国同生死则是大输。不过亦有一些观察人士没那么乐观，反而担忧拜登政府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转而奉行联合中共对抗俄国的衰政立场。政治经济学者何青莲就在3月28号发推文说，北京现在是美俄争夺的金菠萝，美国是胡萝卜与大棒并举，俄国则是拉拢。譬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日就宣称中俄关系处于史上最牢固的水平。华尔街日报较早的时候报道说，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和至少两名乌克兰谈判代表在土耳其和谈期间被落毒，外界一度质疑是普京下手，但事件很快出现反转。CNN 3月28号澄清说，事实上几个人仅是出现轻微的皮肤脱落和眼睛红肿等症状，并不是外界描述得那么严重。路透社就援引匿名的美国官员指出，初步判断症状应该是环境因素所致，而不是中毒。阿布拉莫维奇的发言人说他情况良好。阿布拉莫维奇不具有任何官方立场，但在俄乌冲突期间一直担任中间人的角色，往返莫斯科、基辅、伊斯坦堡、华沙等地。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虽然没有直接否认中毒的消息，但是对路透社说所有谈判代表照常工作，而且目前有很多猜测、各种阴谋论。他敦促公众不要相信未经证实的消息。乌克兰外长库莱巴随后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渴望新闻，所以有各种消息在流传。但他同时亦发出警告说，建议所有和俄方谈判的人不要进食，亦不要喝任何饮料，最好连所有的接触触摸都要避免。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上述三个人出现中毒消息的时候指出，三个人在土耳其治疗之后已经有改善，没有生命危险，所有症状都在一个礼拜内消退。三个人在症状出现前只是吃了朱古力、喝水，第四名的在场者和他们有同样的饮食，但就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消息还说，幕后黑手疑似是莫斯科的强硬派，想要破坏和平谈判。上海疫情近来越来越严峻，相应亦有更多的防控闹剧上演。3月28号微博账号淼文视频发布一段短片，显示防疫人员竟然是帮生的鱼做核酸检测，引发嘲讽。这段短片指出，在上海某水产市场，防疫人员掹开一条大花鲢的嘴，然后用棉签塞入这条鱼的喉咙深处，疑似是采集唾液，这条鱼疑似做出吞咽的动作。短片结尾还出现字幕解释说，如果查出是阳性，必须单独给他一个水池，隔离14日以上。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两极议论，有网民认为现在疫情严重，这样可以保障公众的食品安全。另有网民就认为鱼和人不一样，是用鳃呼吸，抽检它的喉咙有什么用。疫情将人的智商都拉低了。另据联合报报道，中国附医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王高斌表示，感染新冠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哺乳类动物，即使病毒走入鱼的体内，亦会因为病毒无法依着于鱼类的细胞而被排出。韩国媒体首尔经济报道，韩国产业界和政府3月27号透露，为了解决目前半导体缺货危机，美国政府近日向韩国政府及主要半导体企业提议，与台湾、日本和韩国建立晶片四国 Chip 4的联盟。报道分析，美国的这项提议首先是期望能够集结内存最强的南韩、全球晶片代工霸主台湾台积电，以及在半导体材料、零件、设备有卓越表现的日本，一同构建半导体围墙， 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遏制中国晶片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对南海及台湾表露出的军事霸权野心，美国亦有意借此进一步推进印太安保战略。报道提及，目前美韩日台四个国家之间的投资以及工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国际金融协会研究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外逃，其他新兴市场则并未发现类似的现象。路透社热点透视专栏作家史温尼撰文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令到外国投资人感到不安。国际金融协会的研究数据反映出，中国资本外流情况自从俄乌战争之后更加恶化。史温尼在文章中引用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指出，中国股市平均每日资金外流一度逼近5亿美金，已经成为俄罗斯以外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史温尼表示，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制定变化莫测，已经吓亲啲投资人。再加上中国股市投资人多以当日冲销为主，亦都已经令到严肃的金融机构却步。现在俄乌战争造成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一旦北京强迫中企协助俄国躲避制裁，美国恐怕将随即施以报复。国际投资人可能因为这一场俄乌战争停止投资中国。文章总结说，如果资本外逃持续，当前这一种最差股市行情恐怕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加剧。而资本外逃亦代表北京吸引国际资金的一大挫败。近日，知名 UFO 猎人 Scott C. Warren 在使用 Google 地图的时候，意外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发现一个神秘的五角星地形。他怀疑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被掩埋的 UFO。Warren 在近日发布的一则 YouTube 影片中表示，这个五角星是位于阿尔及利亚的边缘地带。他将画面截图进行后制处理之后，除了中间的大山丘之外，外围五个脚的部分有大片的黑色区域。Warren 认为这个就好像一艘古老的 UFO， 已经在这里着陆并被掩埋了几千年。这段短片引起了网友的好奇，一人留言讨论说，埋在沙漠中的是金属吗？好想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外星人。如果仔细观察，看落有几条隧道进入山里面，外星人可能生活在地下吗？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